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洪建听语气不对，抱歉道：“是我不好，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我出去好半天了，你真的没有睡熟？吃过东西没有？这鲜荔枝。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吗？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人来理会。他说时，嗓子哽咽起来，又回脸向里睡了。洪建急地坐在床边，伸手要把他头回过来，说：“我出去的太久了，请你原谅，快别生气。我也是你叫我出去才出去的。”柔嘉掀开他手道：“我现在叫你不要把汗手碰我，听不听我的话？哼，我叫你出去，你心上不是要出去吗？我留得住你？留住你也没有意思，你留在旅馆里准跟我找岔子生气。”洪建放手，气鼓鼓坐在那张椅子里道：“现在还不是一样的吵嘴？你要我留在旅馆里陪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老实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你存什么心思？”柔嘉回过脸来，悠远地说：“你真是爱我，不用我说就会知道。哎，这是勉强不来的，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到。那就算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一路同来，看见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也不肯撇下我一个人好半天。哼，你还算是爱我的人呢。”洪建冷笑道：“哼，一个陌生人肯对你这样，早已不陌生了，至少也是你的情人。”“你别着我的错字，也许她是个女人呢，我宁可跟女人在一起的。你们男人全不是好人，只要哄得我们让你们称了心，就不在乎了。”这几句话触起洪建的心事。他走进床畔，说：“好了，别吵了，以后打我撵我，我也不出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这样总好了。”柔嘉脸上微透笑影，说：“别说的那样可怜，你的好朋友已经说我把你勾住了，我再不让你跟他出去，我的名气更不知怎样坏呢。告诉你吧，这是第一次，我还对你发脾气，以后我知趣不开口了，随你出去了半夜三更不回来，免得讨你们的厌。”你对新梅的偏见太深，她倒一片好意，很关心咱们俩的事。你现在气平了没有？我有几句正经话跟你讲，肯听不肯听？你说吧，听不听由我。是什么正经话？要把脸板得那个样子？他忍不住笑了。你会不会有了孩子，所以身体这样不舒服？什么胡说？他脆快地回答：假如真有了孩子，我不饶你，我不饶你，我不要孩子。饶我不饶我是另外一件事，咱们不得不有个准备，所以新梅劝我和你快结婚。 柔嘉霍地坐起，睁大眼睛，脸全青了。你把咱们的事告诉了赵新梅，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一定向他吹。说时手使劲拍着床。红剑吓得倒退几步道，柔嘉，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我不要听你解释，你欺负我，我从此没有脸见人，你欺负我。说时又倒下去，两手按眼，胸脯一耸一耸地哭。红剑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给他的眼泪浸透了，忙坐在他头边，拉开他手替他拭泪，带哄带劝，他哭得累了才收泪，让他把这件事说明白。他听完了哑声说，咱们的事不要他来管，他又不是我的保护人，只有你不争气，把他的话当圣旨，你要听他的话，你一个人去结婚得了，别勉强我。红剑道，这些话不必谈了，我不听他的话，一切随你做主。我买给你吃的荔枝你还没有吃呢，要吃吗？好，你睡着不要动，我包给你吃。说时把茶几跟自纸篓移进床前。我今天出去回来都没坐车，这东西是我省下来的车钱买的，当然我有钱买水果，可是省下钱来买，好像那才算的真正是我给你的。柔嘉泪渍的脸温柔一笑道，那几个钱何必去省它，自己走累了犯不着，省下来几个车钱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红剑道，这东西讨价也并不算贵，我还了价，居然买成了。柔嘉道，你这人从来不会买东西，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你自己吃呢，不要庆给我吃。红剑道，因为我不能干，所以娶你这一位贤内助呀。柔嘉言瞟他道，内助没有朋友好。红剑道，哎呦，你又来了，朋友只好绝交，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朋。柔嘉道，别胡说，时候不早了，我下午没睡着，晚上又等你，我眼睛哭肿了没有，明天见不得人了，给我面镜子。红倩瞧他眼皮果然肿了，不肯老实告诉，只说只肿了一点点，全没有关系，好好睡一觉肿就消了。咦，何必起来照镜子呢？柔嘉道，我总要洗脸漱口的。红倩洗澡回室，柔嘉已经躺下。红倩问，你睡的是不是刚才的枕头，上面都是你的眼泪，潮湿得很，枕了不舒服，你睡我的枕头，你的湿枕头让我睡。柔嘉感激道，傻孩子，枕头不用换的，我早把它翻过来换一面睡了。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这时候痛不痛？我起来替你包好它。红剑洗澡时腿浸在肥皂水里，现在伤处星星作痛，可是他说早好了，一点不痛，你放心快睡吧。柔嘉说，红剑，我给你说的很担心，结婚的事随你去办吧。红剑冲洗过头发，正在梳理，听见这话放下梳子，弯身吻他额道，我知道你是最讲理最听话的。柔嘉快乐地叹口气，转脸向里，沉沉睡熟了。以后这一星期两人忙得失魂落魄，这件事做到一半又想起那件事该做，程新梅的亲戚设法帮忙注册结婚，没发生问题。此外写信通知家里要钱，打结婚戒指，做一身新衣服，进行注册手续，到照相馆借现成的礼服照相，请客，搬到较好的旅馆，临了还要寄相片到家里催款子。虽然很省事， 两人身边的钱全花完了，亏得新梅送的厚礼。洪建因为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暑假里又没有进款，最初不肯用钱，衣服就主张不做新的，做新的也不必太好。柔嘉说她不是虚荣浪费的女人，可是终身大典，一生只有一次，该像个样子，已经简陋的无可简陋了，做了质量好的衣服，明年也可以穿的。两人忙碌坏了脾气，不免争执。柔嘉发怒道：我本来不肯在这儿结婚，这是你的主意，你要我那天打扮的像叫花婆吗？这举目无亲，一切事都要自己去办，商量的人都没有，别说帮忙，我麻烦死了。家里人手多，钱也总有办法，爸爸妈妈为我的事准备一笔款子，你也可以写信问你父亲要钱。假如咱们在上海结婚，你家里就一个钱不花吗？咱们那次订婚已经替家里省了不少事了。洪建是留学生，知道西洋流行的三批运动 Poor Pop Pays， 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做儿子的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到花钱的时候逼老头子掏腰包，他听从他的话，写信给方顿翁。柔嘉看了信稿子，嫌措辞不够明白恳挚，要他重写，还说怎么你们父子间这样客气，一点不亲热的，我跟我爸爸写信从不起稿子。他像初次发表作品的文人，给人批评了一顿，气得要投笔焚稿，不肯再写。柔嘉说：你不写就不写，我不稀罕你家的钱，我会写信给我爸爸。他写完信问他要不要审查，他拿过来看，果然语气亲热，纸上的爸爸妈妈写得如闻其声。结果他也把信发了，没给柔嘉看，后来他知道是虚惊，埋怨洪建说都是他偏听新梅的话，这样草草结婚反而惹家里的疑心。可是家信早发出去，一切都预备好，不能临时取消，结婚以后的几天天天盼望家里回信，远不及在桂林时的无忧无虑。方家孙家陆续垫汇了钱来，回上海的船票新梅替他们订好，赵老太太也到了香港，不日飞重庆。开船前两天，洪建夫妇上山去看新梅，一来拜见赵老太太，二来送行，三来辞行，四来还船票等等的账。他们到了新梅所住的亲戚家里，送进名片，新梅跑出来，看门的跟在后面。新梅满口的嫂夫人劳布不敢当，柔嘉微笑抗议说：赵叔叔别那样称呼，我当不起。新梅道：没有这个道理，洪建，你来的不巧，苏文纨在里面，他这两天在香港，知道我母亲来了，今天刚来看他。你也许不愿意看见苏文纨，所以我赶出来向你打招呼，不过他知道你在外面。洪建涨红脸望着柔嘉说：那么咱们不进去吧，就托新梅替咱们向老伯母说一声，新梅买船票的钱还给你。新梅正推辞，柔嘉说：既然来了，总要见见老伯母的，她今天穿了新衣服来的，胆气大壮，并且有点好奇。洪建虽然怕见苏文纨，也触动了好奇心。新梅领他们进去，进课堂以前，洪建把草帽挂在架子上的时候，柔嘉打开手提袋照了照镜子。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旗袍掺和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兼着白条子，花的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大草帽，当然是他的， 趁着柔家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洪建一进门，老远就深深鞠躬，赵老太太站起来招呼，文玩安坐着，轻快地说：“方先生，好久不见，你好啊。”新梅说：“这位是方太太。”文玩早看见柔家，这时候仿佛听了新梅的话，才发现他似的，对他点头时，眼光从头到脚瞥过。柔家经不起他这样看一遍，局促不安。文玩问新梅道：“这位方太太是不是还是那家什么银行钱庄？哎，我记性真坏，经理的小姐。”洪建夫妇全听清了，脸同时发红，可是不便驳答，因为文玩问的声音低的似乎不准备给他们听见。新梅一时候不明白，只说：“这是我一位同事的小姐，上礼拜在香港结婚的。”文玩如梦方觉，自惊自叹道：“原来又是一位。方太太，你一向在香港的，还是这一次从外国回来经过香港？”洪建紧握椅子的靠手，防自己跳起来。新梅暗暗摇头，柔家只能承认，并非从外国进口，而是从内地出口。文玩对他的兴趣顿时消灭，跟赵老太太继续谈他们的话。赵老太太说，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预想着就害怕。文玩笑道：“伯母，你有新梅陪你，怕些什么？我一个人飞来飞去就五六次了。”赵老太太说：“怎么，你们先生就放心你一个人来来去去吗？”文玩道：“他在这儿有公事，分不开身呀。他陪我飞到重庆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刚结了婚去见家父，他本来今天要同我一起来拜见伯母的，带便看看新梅。”新梅道：“不敢当，我还是你们结婚这一天见过曹先生的。他现在没有更胖吧？他好像比我矮一个头，容易见得胖。”
Hey Carol， 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
是的，从今年一月起，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包括农业工作。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最低工资甚至更高。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很容易，打电话1-866-219-7321，联系州劳工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 Rosa， 我现在就拨打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 COVID 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如果您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 COVID 疫苗，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作为华盛顿州的企业，您可以利用州劳工与工业部免费的安全与健康咨询计划，我们可以帮助您制定事故预防计划，履行安全义务，并降低代价高昂的安全罚款风险。您可以让我们查看单个项目或您的整个设施，我们的咨询是保密的。这意味着如果事先发现安全隐患，您将不会被罚款，您只需要做整改，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整改没有我们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ai.wa.gov/consultations。
过得怎么样？人 只是不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
在香港没有关系，要是在重庆，管理物资粮食的公务员发了胖，人家就开他玩笑了。洪建今天来了，第一次要笑，文婉脸色微红，赵老太太没等他开口就说：“新梅，你这孩子30多岁的人了，还爱胡说，这个年头，发胖不好吗？我就嫌你太瘦。”文婉小姐，做母亲的人总觉得儿子不够胖的，你气色好得很，看着你我眼睛都舒服，你家老太太看见你准心里喜欢。你回去替我们问候曹先生，他公事忙，千万不要劳步。文婉道：“他偶尔半天不到办公室也没有关系，不过今天他向办公室也请了假，昨天喝醉了。”赵老太太婆婆妈妈的说：“酒这个东西伤身的很，你以后劝他少喝。”文婉眼风掠过新梅脸上，回答说：“他不会喝的，不像新梅那样洪亮，威士忌一喝就是一瓶。” 新梅听了上一句，向红剑偷偷做个鬼脸，要对下一句抗议都来不及。他是给人家灌醉的，昨天我们大学同班在此地做事的人开聚餐会，帖子上写明邪卷，他算是我的卷，我带了他去，人家把他灌醉了。红剑忍不住问，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文玩道，哟，方先生，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新梅道，你瞧你多神气，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不敢认同学了。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文玩道，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你不是法科吗？要想走运你也走运。说时胜利的笑。新梅道，我比你们的曹先生就差得太远了，开同学会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跟阔同学拉手去的，看见不得意的同学问一声你在什么地方做事，不等回答就伸长耳朵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做学生的时候开联欢会还有点男女社交的作用，我在美国人家就把留学生的夏令会说是三头会议，出风头冲冤大头，还有情人做花头，大家都笑了。赵老太太笑得带枪，不许新梅胡说。文玩笑得比人家短促，说你自己也参加夏令会的，你别赖，我看见过那张照相，你是三头里什么头？新梅回答不出，文玩拍手道，好，你说不出来了。伯母，我看新梅进来没有从前老实，心眼也小了许多，恐怕她这一年来结交的朋友有关系。柔嘉注视红剑，红剑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伯母，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下个月在重庆见面，那一包小东西我回头派佣人送来，假如伯母不方便带，让他原物代转得了。他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鹰，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着盾牌，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对新梅说，我要罚你，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送我到门口。新梅瞧红剑夫妇站着，防他无理不理他们，说方先生方太太也在招呼你呢。文玩才对红剑点点头，伸手让柔嘉拉一拉，姿态就仿佛伸指头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脸上的神情仿佛跟比柔嘉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眼光超越柔嘉头上，然后他亲热地说，伯母再见，对新梅似喜似嗔望一眼，新梅忙抱了那个盒子跟他出去。红剑夫妇跟赵老太太敷衍，等新梅进来了起身告辞，赵老太太留他们多坐一会，一臂埋怨新梅道，你这孩子又发傻劲，何苦去损他的先生。红剑暗想，苏文纨也许得意以为新梅未能忘情发醋劲呢。新梅道，你放心，他绝不生气，只要咱们替他带私货就行了。新梅要送他们到车站，出了门说，苏文纨今天太岂有此理，对你们无礼得很。红剑故作豁达道，没有什么，人家是阔小姐阔太太， 这点点神气应该有的。他没留心柔嘉看他一眼。你说带私货是怎么一回事？新梅道，他每次飞到重庆去，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药品、高跟鞋、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也许是卖钱，我不清楚。洪建惊异的要叫起来，才知道高高荡荡这片青天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只供给投炸弹走单帮的方便。一碧说，怪事，我真想不到他还要做生意吗？我以为只有李梅婷这种人带私货，她不是女诗人吗？白话诗还做不做？新梅笑道，不知道。他真会经济呢，他刚才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我看女人全功于心计的。柔嘉沉着脸，只当没听见。洪建道，我胡说一句，他好像跟你很亲密。新梅脸红道，他知道我也在重庆，每次来总找我。他现在对我只有比他结婚以前对我好。洪建鼻子里出冷气，想说怪不得你要有张护身照片，可是没有说。新梅顿一顿，眼望远处说，方才我送他出门，他说他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那些信我全忘了，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他说他下个月到重庆来，要把信代还我，可是他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他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他现在还可以接受，他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剪，挑他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你说可笑不可笑？说完不自然的笑。柔嘉冷静地问，他不知道赵叔叔要订婚了吧？新梅道，我没告诉他，我对他泛泛的很。送洪建夫妇上了下山的缆车，新梅回家路上忽然明白了，叹气道，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洪建闷闷上车，他知道自己从前对不住苏文纨，今天应当受他的怠慢，可气的是连累柔嘉也遭了欺负。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纨几句，倒低头忍气尽他放肆，事后追想真不甘心。不过受他冷落还在其次，只是这今昔之笔使人伤心。两年前，不，一年前跟他完全是平等的，现在呢，他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像新梅吧，成他瞧得起，把自己当朋友，可是他也一步一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洪建玉薄的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柔嘉见他不开口，忍住也不讲话，回到旅馆查房，开了房门，洪建脱外衣开电扇，张壁挡风说，回来了。哎，身体是回来了，灵魂恐怕早给情人带走了。柔嘉毫无表情地加上两句暗语。洪建当然说他胡说，他冷笑道，我才不胡说呢，上了缆车就像木头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我知趣得很，绝不打扰你，看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话了，我对今天的事一点不气。你怎么会气？你只有称心。那也未必，我有什么称心？看见你从前的情人糟蹋你现在的老婆，而且当着你那位好朋友的面，还不称心吗？柔嘉放弃了嘲讽的口吻，坦白的愤恨说， 我早告诉你，我不喜欢跟赵新梅来往，可是我说的话有什么用？你要去，我敢说不吗？去了就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笑。你这人真蛮不讲理，不是你自己要进去吗？事后倒推在我身上，并且人家并没有糟蹋你，临走还跟你拉手。柔嘉怒极而笑道：“我太荣幸了，成贵夫人的玉手碰了我一碰，我这只贱手就一辈子的香，从此不敢洗了。没有糟蹋我，哼，人家打到我头上来，你也会好像没看见的。反正老婆是该受野女人欺负的，我看见自己的丈夫给人家笑骂，倒实在受不住，觉得我的脸都剥光了。他说新梅的朋友不好，不是指的你吗？让他去骂，我要回敬他几句，他才受不了呢。你为什么不回敬他？何必跟他计较？我只觉得他可笑。好宽宏大量，你的好脾气大度量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给我享受享受？见了外面人低头陪笑，回家对我一句话不投机就翻脸吵架。人家看方鸿渐又客气又有耐心，不知道我受你多少气。只有我呢，换了那位贵小姐，你对她发发脾气看。她顿一顿说：当然娶了那种称心如意的好太太，脾气也不至于发了。他的话一部分是真的，加上许多调味的佐料。鸿渐没法回驳，气哄哄望着窗外。柔嘉瞧他说不出话，以为最后一句话刺中他的隐情，极度的坐立不安，管制了自己声音里的激动，冷笑着自言自语道：我看破了，全是吹牛，全是吹牛。鸿渐回身问：谁吹牛？你呀，你说他从前如何爱你，要嫁给你，今天他明明和赵新梅好，正眼都没瞧你一下，是你追求他没追到吧？男人全这样吹的。鸿渐对这种古史辨识的疑古论提不出反证，只能反复说：就算我吹牛，你看破好了，就算我吹牛。柔嘉道：人家多少好，又美，父亲又阔，又有钱，又是女留学生，假如我是你，他不看中我，我还要跪着求呢，何况他居然垂青。鸿渐眼睛都红了，粗暴地截断他话：是的，是的，人家的确不要我，不过也居然有你这样的女人千方百计要嫁我。柔嘉圆睁两眼，下唇咬得起一条血痕，颤声说：我瞎了眼睛，我瞎了眼睛。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此后四五个钟点里，柔嘉并未变成瞎子，而两人同变成哑子，吃饭做事谁都不理谁。洪建自知说话太重，心里懊悔，但一时上不愿屈服。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到船公司凭收据去领船票，这张收据是前天新梅交给自己的，忘掉搁在什么地方了，又不肯问柔嘉，忙翻箱子掏口袋，找不见那张收条，急得一身身的汗像长江里前浪没过后浪又滚上来。柔嘉瞧他骚汗湿的头发，摸涨红的耳朵，便问找什么，是不是船公司的收据。洪建惊骇地看他，希望顿生，和颜悦色道，你怎么猜到的，你看见没有。柔嘉道，你放在那件白西装的口袋里的。洪建顿脚道，该死该死，那套西装我昨天交给茶房送到干洗桌去的，怎么办呢，我快赶出去。柔嘉打开手提袋道，衣服拿出去洗，自己也不先理一理，随手交给茶房，亏得我替你捡了出来，还有一张烂钞票呢。洪建感激不尽道，谢谢你谢谢你。柔嘉道，好容易千方百计嫁到你这样一位丈夫，还敢不小心伺候吗。说时眼圈微红。洪建打拱作揖，自认不是，要拉他出去吃冰。柔嘉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别把吃东西来哄我，千方百计那四个字我到死都忘不了的。洪建把手按他嘴，不许他叹气，结果 柔嘉陪他出去吃冰。柔嘉吸着橘子水，问苏文纨从前是不是那样打扮。洪建说，30岁的奶奶了，衣服愈来愈花，谁都要暗笑的，我看她远不如你可爱。柔嘉摇头微笑，表示不能相信，而很愿意相信她丈夫的话。洪建道，你听新梅说她现在变得多少俗，从前的风雅不知哪里去了，想不到一年功夫会变得唯利是图，全不像个大家闺秀。柔嘉道，也许她并没有变，她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一向她的本性潜伏在里面，现在她嫁了人，心理发展完全，就本相毕现了。俗没有关系，我觉得她太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新梅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猜是小老婆的女儿吧。像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婆，虽然讨你的厌，可是安安分分，不会出你的丑的。你娶了那一位小姐，保不住只替赵新梅养个外室了。洪建明知他说话太刻毒，只能微微附和，这样作践着苏文纨，他们俩言归于好。这次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吵的时候很厉害，过得很快，可是从此以后两人全存了心，管制自己，避免说话冲突。船上第一夜，两人在甲板上乘凉。洪建道，去年咱们第一次同船到内地去，想不到今年同船回来已经是夫妇了。柔嘉拉他手代替回答。洪建道，那一次我跟新梅在甲板上讲的话你听了多少？说老实话。柔嘉撒手道，谁有心思来听你们的话，你们男人在一起讲的话全部中听的。后来忽然听见我的名字，我害怕的只想逃走。洪建笑道，你为什么不逃呢？柔嘉道，名字是我的，我当然有权利听下去。洪建道，我们那天没讲你的坏话吧？柔嘉瞥他一眼道，所以我上了你的当，我以为你是好人，谁知道你是最坏的坏人。洪建拉他手代替回答。柔嘉问今天是8月几号，洪建说2号。柔嘉叹息道，再过5天就是1周年了。洪建问什么1周年？柔嘉失望道，你怎么忘了咱们不是去年8月7号的早晨赵新梅请客认识的吗？洪建惭愧的比忘了国庆日和国耻日都厉害，忙说，我记得你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我都记得。柔嘉欣慰道，我那天穿一件兰花白底子的衣服，是不是？我倒不记得你那天是什么样子，没有留下印象，不过那个日子当然记得的。这是不是所谓缘分？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慢慢的要好。洪建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精细，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了，半句昆曲了，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他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相知不深的陌生人。柔嘉打个面积1方寸的大呵欠，像一切人。 红渐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呵欠，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他立刻闭嘴，柔嘉道歉道：“我累了，你讲下去呢？”红渐道：“累了快去睡，我不讲了。”柔嘉怨道：“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红渐恨恨道：“跟你们女人讲话，只有讲你们自己，此外什么都不懂。你先去睡吧，我还要坐一会儿呢。”柔嘉洋洋不睬地走了。红渐抽了一支烟，气平下来，开始自觉可笑。那一段议论真像在台上的演讲，教书不到一年，这习惯倒养成了，以后要留心矫正自己。怪不得陆子骁做了许多年的教授，求婚也像考试学生了。不过柔嘉也太任性，他常怪自己对别人有讲有说，回来对他倒没有话讲，今天跟他长篇大章的谈论，他又打呵欠，自己家信里还赞美他如何柔顺呢。红渐这两天近乡情怯，心事重重，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儿才会熟。这次带了柔嘉回去，更要费好多时候来和家里适应，他想得心烦，怕去睡觉，睡眠这东西脾气怪得很，不要他他偏会来，请他哄他，千方百计勾引他，他拿身份躲得影子都不见。与其热枕头上翻来覆去，还是甲板上坐坐吧。柔嘉等丈夫来讲和，等好半天他不来，也收拾起怨气，睡了。